钟明仁抓起了一沓资料，愤怒地在钱繁星面前抖着：“你看看，给我带回去好好看看，这上面血泪斑斑呐！这些血泪，你钱繁星当真是没看到吗？啊，你是既无党性，又无良知！你一次次在我面前说假话，当真是尊重我吗？不是，根本不是！你是陷我于不义，陷我于中共西川省委于不义！”钟明仁越说越气，适时地想起了贺家国反映的那次逼宫。还有一件事，今天我也顺便说一下，在时代大道资金问题上，你也给我来这一手，对不对？明明知道交通厅和路桥公司跟我讲假话，根本没有10亿的资金可投，四条街你照样敢拆，你是逼交通厅吗？你是逼我，套我，把我架到火上去烤。幸亏家国同志把资金搞来了，否则是个什么局面？人家老百姓会指着四条拆掉的老街骂我祖宗八代。钱繁星不停地抹着汗说：“钟书记，这时代大道资金问题，我得解释一下。我当时真没想这么多，真的。我觉得您是咱西川省的大老板，弄点钱总有办法。
我有什么办法？逼我去刮地皮帮你创造政绩吗？”
这时候，窗外的夜空突然间格外的亮了起来，什么地方着火了？火势好像还不小。钱繁星愕然一惊，情不自禁地站了起来，往窗外看了看，可能意识到不妥，又不安地坐下了。钟明仁背对着窗子，没注意到窗外的火光，继续批评着钱繁星：“
钱繁星同志，你这次来不是要摸我的态度吗？那现在我可以把态度告诉你，回去以后马上按李东方同志的要求开市长办公会，以政府令的形式正式关闭国际工业园。事实证明，李东方和贺家国同志是对的，他们有党性，有良知，不为上，只求实，和赵启功搞的政治讹诈完全不同。在这个问题上，你钱繁星又揣摩错了。我从来没有认为李东方同志会参与赵启功的政治讹诈。”
钱繁星半个屁股坐在沙发上，像呆狗一般连连的点头应着，不敢再多说了。这时候桌上的电话响了，铃声急促刺耳。钟明仁一边走过去接电话，一边说着：“
你这个同志头脑要清醒，不要一错再错了。我可以明确告诉你，就是赵启功搞了政治讹诈，赵启功的正确意见也要接受，不能因人废言。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我这个省委书记也太没水平了，也该下台了。”
说到这儿，钟明仁抓起电话一问，竟然是李东方，竟然是找钱繁星的。钟明仁随口问了一句：“
东方啊，找繁星同志怎么找到我这儿了？为什么不打他的手机？”
李东方说：“
他的手机关了，来找你大老板告状，他敢开机吗？大老板，你请他接电话。”
钟明仁这才注意到窗外的火光，把话筒递给钱繁星之前，顺便问了李东方一句：“
东方啊，我窗外一片火光，好像哪里失火了，火势看来不小，这事儿你知不知道啊？”
李东方焦虑地说：“
大老板，我就是为这事儿找钱繁星的，是罗马广场失火了，火势严重。今天一大早，峡江又被我们的国际工业园污染了，青湖市断水，钱繁星昏了头，
把我市的消防车全派到青湖市给居民送水了，连一台消防车也没留。大老板，你快让钱繁星接电话。
钟明人是大为震惊，握电话的手禁不住抖了起来。直到这时候，他才知道峡江在他眼皮底下又发生了一次严重污染，而且在善后处理上又出现这么大的失误。更可气的是，直到这个时候，钱繁星竟还没向他透露这次污染的情况。他这么严厉的批评，他竟然对这么严重的情况只字不提。钱繁星接电话的时候，钟明人沉默着，思索着，在屋里踱着脚步。等钱繁星和李东方的通话一结束，钟明人心头的怒火再一次爆发了。
钱繁星同志，你不是说你这个市长干不下去吗？我看你这市长也真不应该再干下去了。你再干下去，只怕青湖市的老百姓还得喝污水，不知道哪一天我们哪座广场大厦还要烧起来。现在火情紧急，我不和你多说了。如果你真有辞职的想法，可以向省委打报告，我个人绝不挽留你。我过去是看错了人，现在看来，你这个同志在本质上和赵启功没什么不同。你们心里装的是你们自己，从来就没有人民，从来没有。
面对一个震怒当中的省委书记，钱繁星极其狼狈地结束了一次弄巧成拙的汇报。钱繁星走后，钟明人坐立不安，让秘书一次次地打电话询问罗马广场的情况。快十点钟的时候，李东方亲自把电话打过来了，汇报说火灾后果很严重，八人丧生火海，30多人受伤，其中还有2个来华旅游的国际友人。因为消防车没能及时到位，大厦底层商场到5层几乎全部烧毁，直接经济损失估计不下于3000万。李东方在电话里连连检讨，说是自己的工作没做好。钟明人听了汇报，心情是极为沉重，过了好半天才叹息着说：
东方同志，你不要说了，对此该负主要责任的是我。我准备尽快出院，筹备召开一个省委扩大会议，认真听一听同志们的批评意见。
东方同志，请你好好准备一下，在会上做个重点发言，摊开来谈，我给你半天时间。
李东方推辞着：大老板，我还谈什么呀？该谈的过去不都和您谈过了吗？没这个必要。
钟明人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我看有这个必要，很有必要。过去我基本上没听进去，别的同志也没听到，你好好谈。就是前几个月你在峡江市委常委会上那个秘密报告的内容，一把手政治问题、政绩问题，还有决策用人民主化问题、实事求是的问题，归结到一点，就是如何真正对我们的改革事业和我们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负责的问题。东方同志，请你一定不要顾及我和任何一个省委领导同志的面子，不管这个领导同志是谁。再这样讲面子，我们只怕连里子都丢掉了。
电话那边沉默着，长久的沉默。
钟明人以为电话出了故障，
喂，东方同志，我的话你听到了吗？
李东方熟悉的声音这才又清晰地响了起来，声音沉重而低缓，透着深深的敬意和真诚的感动。
大老板，如果您一定坚持要这样做，那么我就按您的指示办。
好，我坚持这样做，希望这次会议能成为我省党内民主的重要开端。
放下电话之后，钟明仁陷入了更深远的自责和自省当中。改革开放搞了21年了，西江省和峡江市都发生了不亚于兄弟省市的历史性的巨变，所以成就谈得多了，问题谈得少了。现在看来，成就很大，问题不少，比如党内民主。党内民主到底是从什么时候，从哪件事上开始，变成了一种缺少内容的形式了？在西川省，在峡江市，还有多少类似国际工业园的隐患，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啊，任何人都没理由再对它进行野蛮的蹂躏和掠夺了。这关系到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尽管贺家国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可仍然没想到官员会引起这么大的一场风波。已经发布的峡江市人民政府令还没有提到全员关闭，只是明确了以电镀企业为主的12家严重造污企业的停产关闭，园区内的工人就闹了起来。政府令下达的当天，星光电镀公司、精亮国际公司等5家企业近3000工人突然搞起了所谓护厂保岗活动，发誓不撤离园区，捍卫和争取自己的劳动权利。还有人别有用心地打出了钟明仁的旗号，声称要保卫钟书记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经过调查了解，贺家国发现问题比较复杂。一个时期以来，官员的传闻不断，园区内的许多造污大户早有准备，资金抽逃十分严重，不少企业连工人的基本工资都不发了。最典型的是中外合资的精亮国际公司，拖欠员工工资将近1年，总额近1000万。工人拿不到自己的血汗钱，自然不愿离厂，也就在事实上造成和政府令的对抗。精亮的台湾老总公开对员工说了，他赚的钱都交环保罚款了，现在政府要关厂，想要工资只能找政府。还有些企业原本效益很好，员工月平均收入上1000元，现在一声令下，这么好的饭碗没了，每月只发120元的下岗生活费，他当然要和你较量一番。直到这时，贺家国才明白了李东方慎而再慎的又一个原因。国际工业园的关闭的确不是小事，当一项决策关系到千家万户切身利益的时候，决策者必须有一种诚惶诚恐、如履薄冰的小心。这次李东方应该说是够小心的了，从大会小会上吹风务虚，到一个个的企业实地调查，几乎是事事有据，而且又抓住了这次严重污染的契机，处理的时机不能说不成熟。为处理好这12家关闭企业的善后事宜，从环保、公安到纪委、经委20多个部委局同时出动，各司其责。在峡江财政如此困难的情况下，仍动用了3500万资金维系社会保障系统，以保证头一批约9000下岗人员每人每月能按时拿到120元的基本生活费。为此，李东方亲自挂帅成立了领导小组，自任组长，副组长设了3个，一个是市长钱繁星，一个是政法委书记兼公安局长王新民，还有一个是贺家国。 有了大老板钟明仁的明确态度和严厉批评，钱繁星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积极性高得不得了，连时代大道也顾不上管了，只要是国际工业园的会，再忙也赶来参加，处理事情的态度比李东方还果断。听说星光电镀公司和精亮国际公司工人对抗政府令，搞护长保岗，钱繁星就认定是聚众闹事，要王新民把公安人员派过去维持园区秩序，拘留领头闹事的员工。王新民征求李东方的意见，李东方不同意，一再告诫钱繁星和领导小组的同志不要急，慢慢来。在领导小组会议上，李东方胸有成竹地做了一次定调子、定政策的重要讲话。李东方说，在这种时候，我们的头脑一定要时时刻刻保持冷静和清醒，绝不能激化矛盾。激化矛盾不是本事，抓人不是成绩。公安武警全在我们手上，抓人还不容易，这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要达到的目的是，在保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解决矛盾，化解矛盾。对这12家造屋企业要有个具体分析，这些企业有3种成分。其一，我们自己的国有企业，像星光电镀公司等5家，干部是我们任命的，应该说比较单纯，也比较好办，主要是做好党员干部的工作，让他们拿出党性来和他们说清楚，凡以各种形式参与对抗政府令的，一律进行组织处理。其二，中外合资公司，以精亮国际为代表，共有4家，情况有些复杂，个别外方老板还很坏，拖欠员工工资的情况不同程度的存在，对这部分企业要靠法律解决问题。我们现在法治已经比较健全了，有了环境保护法，有合资法，有劳动法，触犯了哪一个法都不行。可以告诉某些奸商，在峡江市有法不依的时代过去了，员工的欠资必须清偿，峡江市政府没有代他们还账的义务。其三，是3家外资企业，其中2家还比较大，像那个国际赛艇公司，对这3家企业要特别注意政策，绝不能给他们造成一种驱赶外资的印象，要多宣传我们最新制定的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欢迎他们把90年代的高新技术产品带到未来的国际科技园来，告诉他们地球只有一个，继续造屋对他们也没有好处。谈到战场的工人，李东方说，同志们，我们也要设身处地地替他们想想，好好的饭碗一下子没了，峡江就业形势又这么严峻，他们一时想不通也是正常的，尤其是精亮国际公司的工人，他们连自己辛苦了1年的血汗钱都没拿到，怎么能没有气呀？所以我希望同志们带着一份理解，一份宽容，去做这项艰巨的工作，希望不出任何意外，不伤一个人，不抓一个人，能迅速解决问题当然很好，如果不能迅速解决问题，可以一边做工作一边等，只要这12家企业停止生产，停止造屋，本身就是我们的胜利。这是不是有些软弱呢？可能吧，可能会丢点面子，但是同志们呐，我们在自己的老百姓面前软弱一点怕什么呀？丢点面子怕什么呀？我们这次对12家造屋企业的重拳出击，本身就是为了老百姓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完全没必要搞得这么剑拔弩张。 钱繁星总算能摆正自己的位置了，没像以往那样坚持自己的意见，马上转变立场，表示赞同。会议快结束的时候，赵启功打了个电话过来，向李东方了解工人战场的情况。李东方把情况冷静客观地介绍了一下，赵启功表示，对这件事要冷处理，要理解工人同志的情绪，心里要清楚，造成目前这种被动局面的主要责任是我们的，不是工人同志。工人同志也是我们决策失误和长期以来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受害者。第一步，只要能做到停产就好。工人战场的行为不会长久，要以说服、宣传、教育为主，一定不要形成冲突，酿发流血事件。李东方马上汇报说，他也是这样想的，现在已经和领导小组全体同志在此基础上统一了思想。赵启功又说，国际环境日以后，在他的建议下，省摄影协会的著名摄影家边长搞了一个峡江污染的摄影图片专辑，很有说服力。西川著名歌星何玫瑰也以峡江美为主题创作了几首歌曲，可以把他们组织起来，帮助做些宣传工作。李东方全都答应了。